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2017年，中共历史上首次主要针对知识分子的大迫害反右斗争过去整整60年了。1957年5月1号，人民日报发表中共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党外人士鸣放，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改进作风。面对越来越多的批评言论，中共认为这将危及党在中国领导、在中共领导的这个地位。毛泽东于是决定违背承诺，展开反击，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反右运动。短短几个月之内，50多万知识精英被打成右派，等待他们的下场是流放、劳动教养、撤职、降级等等。知识界被打断脊梁，从此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失去了独立的人格。反右斗争是中共发起的第一个矛头指向知识界的意识形态斗争，为日后的文革灾难埋下了伏笔。前世不忘，后世之师，我们今天纪念反右运动，就是要正本清源，避免类似的悲剧在中国重演。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和平。和平先生你好。
许先生你好，张先生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呢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和何先生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反右斗争已经60年了，许多反思文章呢都认为这是继秦始皇焚书坑儒、清代文字狱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迫害知识精英的事件。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请教纽约的和平先生，您多年研究中共政治，我们想听听您的感想。
哎呀，我的感想30年以前呢、好像啊不到30年，这个刘编译先生呢就给我了一本书稿，后来我们出版了，这个号称是中国第一部的这个反右的历史，叫《中国大逆卷》。那我在80年代开始呢，就有幸的跟很多右派进行接触和交流，我对这个反右现在已经比较概念化的一个反右运动，我产生很大的一个困惑，就是因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觉得你应该意义上啊不是个反右运动，应该是一个反左运动。因为我接触的很多的右派的人士，实际上他们有强烈的这种公共意识的或者是这种共产意识的，或者是这种主权色彩的知识分子，并不是像我们原来想象的那样，他是有资产阶级思想啊，或者是民主思想啊，或者是有自由思想的人。在这个右派里面有没有呢？有很多很善良的、很单纯的，而且呢，在80年代以后，中国这个有出版自由以后，很多的出版界的这个先锋人物啊，我所敬重的一些人物呢，实际上他们就是右派人士啊。那么到了后来，我也有机会的跟他们接触，但是这等人在我所接触的右派人士里面是比较少的。多数的右派人士啊，他们有强烈的这个主权色彩，包括我们敬重的这个刘编译先生，我们即使是到了美国，你都可以发现他是有强烈的这种左翼的这个思想。那么还有一些右翼的这个人士呢，我觉得他们人品是很低劣的、很卑鄙的啊，不是说右派的人士这个50万人里面都是一帮好人被打倒了。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个我们这样一场这个多少年以后啊，我是一个完全的门外汉，你门外汉都谈不上，张先生这是真正的历史学家。我觉得怎么去看待这个反右运动，到底是反右还是反左？到底这些右派人士里面所有人都是那么好人啊？这个被打倒了，还是这个里面本身就是一些人是很糟糕的啊？或者说呢，他们个人的性格的问题啊，就是等等等等，就是我希望就是能够有更多层面来看待这场运动啊，更人性化的看待这种运动，或者说呢，更符合历史事实的 真相啊来看待这个运动啊，而不是啊简单的道德化和意识形态化啊。就是我希望我的这番讲话呢，不要去伤害那些已经在这场运动中间受了如此多的折磨的啊那些尊敬的这个老人们。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啊，这样一批老人中间，有的人就是这个体制的帮凶，他们不但是在40年代、30年代是这个体制的帮凶，50年代是这个体制的帮凶和制造者，到了他们被平反了以后，他们继续成为这个体制的帮凶。
嗯
啊，所以怎么去看待这批组成人士？怎么去看待他们受到的折磨？怎么去看待他们在平反以后的种种作为？我觉得这个话题比较复杂，比较沉重，但是我不愿意去伤害那些受难的人。
好的，那和平先生呢，他主要是揭示了这场反右斗争的复杂性。我们听听张立凡先生的看法。张立凡先生，我认为呢，他是最有权利谈反右运动的了，因为啊，张立凡先生的父亲，著名的民主党领袖，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粮食部长张乃器先生，就是首批落马的一位右派。那么张先生，请您谈谈您的父亲以及中国一代知识精英们的遭遇吧。
我是不太愿意啊，就是说从一个亲属的角度来这个评论这一段历史，因为那样的话呢，就是既然是一个学者，你就不应该把这些情感的因素摆进去啊，而是要站在一个历史的角度啊，一个第三方的角度来这个评述这段历史，否则的话呢，就难免有很多这个情感的因素影响我们对这个事件的分析和判断。所以我觉得当然这个我们可以追溯这件事儿的背景，我也很同意这个和平先生刚才所说的一些个判断，比如说呢，这个所谓右派人士其实是左派。这个记得10年前我到这个美国来开这个反右50周年的研讨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位著名的这个右派的学生领袖林希凌女士，她也与会。然后呢，我正好主持那一段的这个议程，我就谈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多右派其实是左派。然后这个林希凌就非常的冲动，他就强烈的要求发言，然后他上台以后，他就是强调，他就说我就是左派，说我这个为什么要说我是右派，就是他对这个事情他非常的愤怒，啊，他认为这个他从根上他就是一个左派。所以现在我们来分析，就是当时来讲，我以前也多次谈到，自从是这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全世界的知识界都是左倾的，啊，当然不是所有人，但是绝大部分人是左倾。所以当时的这个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出于一种家国意识、忧国忧民，和这种他们对于这个自由平等这些意识的这个向往，再加上中共，他在40年代一直是宣扬这个所谓普世价值观的。你看毛泽东在40年代的那些言论，他现在肯定都是属于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所以呢，这个这些民主党派之所以能跟中共走到一块儿，就是因为他们对于这个自由民主，他们认为有共识，他们认为共产党也是要把这个中国引向自由民主。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的这个左翼人士，他们怀着一种很单纯的想法，他们就跟共产党合作了。
嗯，
但是呢，这个到了这个中共建政以后的一段时间，他们就觉得这个事情有点不对味儿，有各种这种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都出来了，所以呢，他们这个就提出了批评。
嗯，
所以像我父亲他们对中共的批评，其实从50年代初就开始。我父亲一直从大概从三五反期间， 他就对中共的很多过左的政策他有批评，所以他也经常在他的党派里头他受批判。然后呢，这个中共的这个当时叫学习杂志了，也是这个就是红旗杂志的前身，也还组织了文章，在这个51年、52年的时候也批判他。
嗯，
后来到55年又批判，所以但是呢，到56年的时候，匈牙利事件出来以后，这个党外批评的声浪一下子就高了，就有很多民主人士对于中共的这个执政以后的各种做法提出了这个尖锐的批评。这个呢，我们看这个李维汉回忆录就可以看到，啊，点了几个人，就是这个他说以张乃器、张伯钧为代表。然后还提到罗隆基和其他的一些民主人士对中共的一些尖锐的批评。那么毛泽东当时他是有一个回应，在体制内有一个回应，就是他在省市自治区委书记这个内部会议他一个讲话，他就说这些人啊，这个他说这个张乃器、彭丽湖、梁漱溟这些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啊，这个放出来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其实这可能也就是所谓引蛇出洞的一个最早的一种意象就已经出来了。
嗯，
所以毛泽东那个时候他的他这个反右的思想应该说在那个时候他已经有盘算了，只不过呢他没有马上显露出来。他也特别担心中国出现所谓的波兰和匈牙利事件。
嗯，
他也注意到斯大林这个死后被这个苏共体制内这个彻底否定这样的一个事实。
嗯，
所以他也很担心他身边的人这个会搞他。所以他两个担心，这个两个担心就变成后来反右的两个目标。一个目标就是要整肃民主党派，一个目标就是要整肃党内高层那些敢质疑他权威的人。这个就是后来这个他发动反右运动的一个最初的动机。我曾经有专门的文章分析这件事。
嗯，
先说到这儿吧。
好的，那刚才呢张先生他提到了这个引蛇出洞这个问题。我们看到许多文章都认为呢，反右动中啊最令人不齿的做法就是毛泽东提出的那种引蛇出洞的这个概念，也就是所谓阳谋的这个概念。那我想请教何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反右斗争究竟是共产党的阴谋还是阳谋呢？
有一些历史啊，当发生了以后，我们重新追溯的时候，你可以赋予这个历史的好像很精巧的这种随机啊，很好，好像早就已经是诡计多端啊，早就已经积累了这些东西。我倒未必是这么认为啊。我首先强调，我不是这个历史学家，尤其是我能够跟这个张欣这一点同台啊，这个纯粹是一个帮衬啊。就是说，但是我的一点感觉就是说呢，无论是一个英雄还是个奸贼还是个枭雄，那我们把历史倒回去看的时候呢，很容易对他的很多的行为啊赋予了一个特别的意义，好像他精于计算，其实情况未必是这样。我觉得很多的历史的演变啊，它是一种互动的一种结果啊。当这个也许在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毛泽东未必是这样，他未必一定是引蛇出洞，也许他真的就可能希望来听听意见，听听看法。后来发现他这个意见和看法已经完全到了一等，就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地步啊！不但颠覆他个人，甚至这个体制的基本合法性，这种都会颠覆，他就可以，他回头就又改变了这个立场，改变了这个看法。你看，再回过头来，你就赋予了他一个引蛇出洞的这么一个想法，包括他自己也是这样的。我们只有张先生呢，是一个我非常尊重的历史学家啊，这个所以我不敢呢在这里冒犯对历史的这种就是粗浅的或者是错误的看法。但是根据我所经历的很多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来看，我觉得无论是这个媒体的报道，还是当事人的这种记述啊，和这个真正我所 亲身经历的这个历史的事件本身，不但产生有非常大的差距，甚至持续了极其严重的这个错乱。这等情况还不仅仅是呢，在这个在授意等压制的情况之下，或者在中共体制啊，或者是某等政权的压制之下，我讲的是这一等自由的这个机制之下，这等回忆的文章，这等报道的文体啊，使我呢本身对这个历史学者啊增加了几分尊重性。因为我觉得原来我觉得历史学者没什么了不起吧，但是我现在觉得历史学者真的了不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文本所记录的这个历史啊真的是不那么可信的，甚至包括、所以呢我讲的大概的意思是说，我们对这个历史的解释啊过于的虚浮化，过于的三国演义化啊，过于的这个神奇化啊，就是即使历史的这个真实的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即使我们即使是从文本来看，即使是从回忆录来看啊，如果你是个真实的一个经历者啊，你的脑子里面的那个历史和你考里面讲的历史，或者是你文字所记述的历史啊，其实是相差很大的。我不知道张先生在这方面可能感慨更多一些。
好的，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表达清楚。
您表达的很清楚。您说的那个观点呢，现在许多这个学者、历史学家都在赞同啊您刚才说的那个观点。那我们下面呢，我们就来请教历史学者张先生。由帮助共产党和政府整风的这个民放运动转变成反右斗争，这究竟是毛泽东他蓄谋已久的所谓引蛇出洞的一个阳谋呢，还是面对批评意见他恼羞成怒，他改变了原来比较开明的一个初衷呢？
我想这个我们还是用历史本身来这个用历史资料本身来说话。一个呢是这个中共啊，他虽然和民主党派合作，但是呢实际上在1947年的时候，毛泽东就给这个斯大林写信呢，就是表示民主党派将来我们这个全国胜利了，民主党派就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他就不需要了。但是斯大林呢反对就是毛泽东这样的想法，所以呢斯大林的回电呢就又让毛泽东改变了说法，这样呢又转为这个还是要这个跟民主党派建立一个联合政府。这个呢都是在这个当时有史料可查的。但是在1948年这个9月的时候，中央政治局的一个会议，他们也谈到这个解读，就是说这个将来在全国胜利以后，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这个我们跟资产阶级的斗争。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把这个他们所谓的这些个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列入了一个这个未来的斗争目标。而且在1949年这个建政前夕，中共这个中央统战部它有一个文件叫新政协的阵营，它这里头就明显的把民主党派内部它做了左中右的分析，哪些人是左派，哪些人是右派，然后它的总的方略就是要这个团结这个左派，这个然后孤立右派，争取中间派，这一套东西他们都已经是策划的很到位了。所以后来在这个掌握全国政权之后就逐渐的变脸啊，这种变脸就是一个当然就是所谓的这个过渡时期总路线1953，然后呢这个把在54年呢就把原来联合政府的这个格局就变了啊，很多这个联合政府的这个民主党派的重要的成员也都变成了有没有权力的这种所谓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这样的位置。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要甩掉民主党派的这种目标、这种目的其实很明显了。再有一点就是毛泽东自己在党内遭遇了很大的这个挑战，那就是1956年的反冒进运动啊，因为毛那个时候要想下搞合作化，让资本主义在这个中国绝种。那么这个情况下呢，就是他这个急躁冒进呢遭到了刘少奇、周恩来以及这个中共高层 这些实际主持工作的人啊，包括邓子恢在内的体制。所以呢，毛在那个时候就非常被动，甚至于在中共八大的时候，还特别设立了一个名誉主席的位置。
嗯，
实际上呢，就是当时已经有这样的意向，就是毛的这些同事们，希望让他体面的退休。
嗯，
而毛对这一点是非常敏感的，所以他马上想到了赫鲁晓夫，马上想到了这个斯大林死后的这些个情况，所以他马上就警惕起来。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我所要声明的问题，就是他的整风的目的和后来的为什么会紧急的就后来突然转变为反右，其实呢，就是一开始这个目标是对着党内的，对着党内的高层，他想整肃一下。整肃一下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利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来这个发表一些个言论，来这个来抨击一下官僚主义，整一整他的这些体制内的对手。
嗯。
然后呢，这个局面一下子就变得有些失控。
嗯。
所以呢，毛呢他就马上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就急转为反右，然后呢来打击这个这些个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但是在这一步完成了之后，他接下来就是又开始反右倾，他就提出来，他在成都会议啊，在其他一些会议啊，他就说你们是反冒进的，我是反冒进的，他重新通过这个反右，他树立了自己的权威。
嗯，
所以毛泽东用兵如神呐、就是所谓的他总是用这种军事思维，用这种轨道，行诈这套办法呢，他总能够成功。所以最终呢，他达到了两个目标，一个是整肃了民主党派，一个是这个击败了党内对他权威的挑战，重新树立了他的权威。这就是毛泽东在这反右的成功之处。
嗯，
而这套经验他不是第一次使用，他在这个延安整风运动的时候他就玩了一把，就是利用群众运动整肃了党内高层，然后把这个树立了他在党内的绝对权威，这是第一次。
好的。
第二次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反右运动，还有第三次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
好的。
所以他这个手法是反复使用，由此我们没有办法摆脱掉这个所谓阴谋论的这个这种观察的角度。
好。
谢谢。
那看起来我们把历史事件还是要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呢，这样才能分析得透彻，看得清楚。下面我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听众、观众和网友，但是我要说一下，今天我们的电话和评论，网上评论都非常多，希望每一位有机会获得发言的这个电话听众，我们希望您嘛都能够简明扼要地表达您的观点啊，尽量简单。首先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
延安整风啊，整的是什么风呢？是主观主义、本本主义的学风。
嗯，
我看对于今天的这个网络大 V、公共知识分子啊，是一个警示。
嗯，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在整风运动时期啊，警示的是王明和共产国际的代言人。那么今天呢？我看就警示的是网络大 V 和公共知识分子。
好的，谢谢宁夏的高先生。下一位是广东的姚先生，姚先生您好。
喂，你好。喂，
请讲，姚先生，抓紧时间啊。
喂，
嗯。
哎，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中共他有史以来都是以杀人来巩固他的政权，那你觉得近代的话，他还会不会再执行一次杀人来巩固他的政权？
好的，
谢谢。
明白您的意思，谢谢广东的姚先生。下一位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哎，你好，反右扩大化了，毛泽东惯用伎俩就是用一派整一派。
嗯，
又反右运动当中也有好人，也有一些忠实的一些提意见的一些好人。
嗯，
毛泽东反右扩大化了，错误打击了一些人。
好的，谢谢孙先生，也明白您的意思。风林火山这位网友，请问张先生，为什么只有中国爆发过反右运动，而其他共产党国家包括苏俄都没有发动过反右？ 齐庄先生啊，网友，从上个星期50年代后期的反右开始，中共掀起的全国性政治运动就变得接连不断起来。我想请教嘉宾，中共从毛时代的阶级斗争为纲变为现代的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否意味着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就永远画上休止符了呢？请何先生先来回应我们听众、观众和网友的综合问题和这个他们的评论。
哦，有一些涉及到历史的问题啊，就是等一下张先生回应，那我就讲一讲这个经济建设的这个问题。其实中共啊，对这个这个中共这个体制啊，对中共的这个破坏是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毛泽东时代的这个政治运动啊，以政治为他的整个的统。贯穿了他整个的这个统治的这个这几十年啊，所以政治挂帅，政治是核心。那么对中共的破坏，我们都看到了，不但是右派有文化大革命，后来有的林彪事件等等等等。哎，邓小平的时候的经济建设呢，现在大家的认识的是非常浅薄的。为什么会非常浅薄呢？一方面，我们不管怎么样啊，通过这样一等经济建设，我们很多个人呢得到了一些好处啊，有的人离开了中国到了西方，有的人在中国发挥了他的长处。啊，而且呢，就算是一般的平民生活都出现了很大的改善。然后呢，这个在中国有一些聪明的人，特别勤奋的人，或者机遇比较好的人呢，还成为了富裕的这个阶层，成了忽视了呢，这个经济建设本身对中国所产生的这种灾难性的这个后果，其实未必比毛泽东时候的这个后果呢还要这个要轻，甚至可以说呢更为严重。毛泽东的势力就像我们看到了右派的情况一样的，它有多层的这种复杂性啊，就是张先生讲的，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的组成是一个世界的潮流，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确实出现了很多问题，当时的社会制度、当时的资本主义的文明的程度远远不足以呢使大家呢感觉到满意，所以才出现了很多人去向往啊这种比更具有理想价值的一种社会。所以在这一代人所付出的代价的同时，我们感觉到同情的同时，我们要从这么一个历史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有理想的人、有价值的人参加了共产党啊？这个不仅是中国的这么一个孤立的现象，但是呢，共产党这个他整个理想价值崩溃以后，这个体制崩溃以后，实行一个比较有效的经济建设或者经济改革开放，那几乎只有中国是成功了，或者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功30年了。但是这种体制的本质并没有产生变化，反过来通过这种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绩，这种巩固了这个体制本身，这就是使中国的这一趟共产主义的实力啊，比任何国家的灾难来的时间都要漫长，而且更加难以逆转。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从比较长远的意义来讲，即使我对经济改革开放的否认的程度和批判的程度，超过了毛泽东势力的这种程度，甚至从我们个人的情感、我们个人的处境啊，毛泽东的时代给我们造成的伤害和灾难呀，要严重很多。但是那种乌托邦的这个世界一旦破产，人们很快就会清醒过来，而经济改革开放所造成的这种灾难的长远性，大家意识到远远不够，所以我感觉到更加的困惑。对中国有时候觉得中国的政治逆转之所以产生如此艰难的状况，可能未来要付出比任何社会主义国家还要沉重的转型的代价，主要是邓小平的这个改革开给中国带来了更加难以改变的一个灾难。
好的，反右斗争呢，我们看到让中国知识界的这个元气大伤，加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有人就形容说中国知识精英他们的脊梁骨被打断了。我们看到呢，这个从反右斗争到文化大革命呢，实际上就是说呢，断送了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的这个独立人格。我们看到许多反思文章呢都这样说。那么我们请教张立凡先生，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就是这个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界的这种精神呢，他们主要是科学与民主，然后呢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这一套的这个价值观。这套价值观应该说呢是比较普世性的，而且呢是有这种这个独立的知识分子精神的这种价值观。那么这个毛泽东呢，他借反右来讲，他其实 它的后果是比较严重的。一个就是它既把又把这个党外民主消灭了，然后这个民主党派就完全沦为改造对象，后来就变成到现在就变成中共的一个附庸，啊，只是跟着吃饭的了。那么这个是一个结果，就是党外民主被它消灭了，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啊。这个他们的这些独立思想都被他消灭了。
嗯，
然后接着他就是反右倾。这个反右倾有两轮，一轮是在1958年，一轮是在庐山会议。啊，这两轮反右倾，实际上就是他重新，在1958年他反右倾以后，他重新掌握了经济工作的主导权，然后呢就造成了大跃进这样的灾难。那后来到1959年，本来是要这个纠左的，结果他又反右倾，这一反右倾就把这个党内民主给消灭了。通过庐山会议，到庐山会议以后，他基本上就是毛泽东的一言堂了。但虽然后来有一点反复，就是因为这个大饥荒的后果太严重，所以7000人大会有一个反思，这个呢又成为他下一步。这个整肃刘少奇、整肃党内的不同意见的一个动力，就是后来发动了这个四清和文革，这些都是连续的，就是它从逻辑上有它的连续性。那这一套东西来讲，我觉得，一个是就是它达到了通过反右，它达到了整肃民主党派、重塑党内权威，然后呢确立了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这个是他的这个成果。
嗯，
那么当然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就是说，后来产生了就是几千万人这个消失的这种大饥荒，那这个然后，再有一个当然就是1966年的文革，那就是一个长达10年的经济政治的双重的浩劫。
嗯，
所以由此。我们看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至少在毛泽东手里就是延误了20年。
嗯，
那后来这个至于后来和平先生讲到的这个观点，我也觉得很值得研究。但是这个呢，好像不属于今天的主题，就是改革开放到底，它的功过怎么评？其实我觉得今后最好能够再做一次节目。
好的。
啊，至于这个刚才有这个听众提到的。关于这个是提了一个问题吧，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是怎么一个问题，就是，或者我们再往后再说吧。
好的，那刚才张先生呢，他提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反右斗争之后对知识界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我们现在一位网友 Abner 王。我们这老朋友啊，他啊发来这样的一份帖子，他说：专制社会必然打击知识分子，专制制度不除，知识分子永远不能有真正的脊梁。在今天的中国，甚至都不需要专门来搞一场运动了。现在的中共无时无刻啊不再打击知识分子，而且随时出问题可以随时处理，所以中国知识分子只有在中共倒台、中国民主化之后，才有真正的出头之日。那么我们现在来看最后一个问题，我请教何先生，改革开放之后呢，我们看到反右的一些冤案虽然都得到了一些纠正，但是对于右派，中共似乎并没有像对待文革中受迫害的这个老干部一样给予彻底的这个平反和昭雪，而始终呢是扭扭捏捏留了一个小尾巴。那么何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不仅是右派，包括文化大革命也一样的。为什么人们生于中共自己在名义上已经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它从来就没有真正面对文化大革命，因为文化大革命揭露的很多问题就是真实的，啊，所以这被真实的被揭露的这些人，后来文化就利用了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的身份，他们又成为了这个政权的掌权者。啊，无论是邓小平和那些一系列的元老，难道文化大革命揭露的问题他们就真的不存在吗？右派的问题也是一样的， 真正的真相他们是不敢面对的，所以他们只是笼统的画质来面对这个历史。另外就是所以其实不是我右派，所有的中共的历史政治运动其实真正的真相都没有展示出来。第二个是我在这个节目中间我们反反复复讨论了一个词叫知识分子，我认为这个知识分子这个词是误导我们产生研究中国问题的最重要的一个入口，而这个入口是错的。什么叫知识分子？就如果按照我们所确定的官方所确定的知识分子，那么在中国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就成了是这个体制的一个得益者，甚至是这个体制的建制者，甚至是这个体制的这个帮凶啊！所以这个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这个是就是中共体制本身啊！所以他们怎么会被扭曲呢？他们恰恰是扭曲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力量啊！如果按照我们西方或者是我们理想化界定的中国知识分子，那中国有几个知识分子，对吧？像江先生这样有独立见解的，能够敢于发表自己一些看法和意见的。尽管是这样，张先生在中国大陆的环境之下，我觉得他的讲的很多话他都已经非常非常之开智了，对吧？啊，那么像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有几个呢？所以我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这个词和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迷思，和中国知识分子一种自立的一种解释，或者是中国知识分子赋予了他太高的这个理想的价值，啊，是我们讨论中国问题的一个极大的一个误区。我觉得知识分子这个词如果不从中国的话语理性里面基本拉掉的话，中国是理不清楚一些基本的思路的啊，因为知识分子的这个定义本身就很含糊。
好，
谢谢大家。
那么还有最后一个问题，现在剩下不到一分钟了，我请教张先生吧，您怎么看中共对反右运动的这个结论？我们知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那您认为中国还有没有可能出现新的反右斗争呢？
一个呢，所谓反右扩大化，这个呢是因为邓小平当时实际上是反右运动的一个总指挥，虽然发动者是毛泽东，所以呢他在这个问题上他就因为怕否定自己，所以呢他只把反右定为扩大化，所以右派他只说改正而不说平反，所以这个是看得很清楚，是有自私的一面。那么另外就是说会不会出现新的反右斗争，我觉得这个可能有这样的意图，但是呢它不可能达到毛时代那样的效果，因为毛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封闭的社会，而现在是一个这个大数据时代了，所以现在想要以这种方式来这个欺骗这个所有的人，现在我觉得这个事情已经没有办法实现了。
好的，
所以我们看一看这个艾小明的他们拍的这个加边沟记事就很能说明问题。
好的，对不起了，谢谢，时间到了，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请大家谅解。我们感谢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我们继续纪念反右运动60周年，谈反右运动60年来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历程，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